教会的节期有一点关系的一个主题。
今天我们思考跟教会的节期有关系的主题，
就是圣灵降临之后，
就是圣灵降临以后，
教会就成立了，
教会成立了。
那教会成立以后，
教会成立以后，
每一个信徒都从神那里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心中，
每个信徒都从神领受了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神把能力加给我们，
所以神将能力加给我们，
我们能够靠着圣灵，
我们靠着圣灵，
我们就能够过一个有又敬虔又属灵的一个人生，
我们可以过有敬虔又属灵的人生。
刚刚我们读过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经文，那段经文是耶稣基督亲自交代门徒的经文。
那段是耶稣基督亲自吩咐门徒的经文。
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
主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三天后从死里复活。
然后他就跟门徒妇女们有四十天之久。
他跟门徒显然有四十天之久。
之后呢？他就吩咐门徒说：“圣灵要降临在你们的身上。”
他吩咐门徒讲：“圣灵要降临在他们身上，
你们就会得着能力，
就得着能力，
并要在耶路撒冷，
并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犹太全地
和撒玛利亚、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做我的见证，
作我的见证。”
这是耶稣基督升天以前在世上的最后的一句话。
在耶稣在升天之前在世的最后一句说话，
所以门徒们呢就不敢离开耶路撒冷，
所以门徒们不敢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在一个牢房里面祷告有十天之久，
他在牢房里面祷告有十天之久。
十天以后呢，圣灵就降临，
十天以后圣灵降临。
因为那时候是犹太人的五旬节，
那就是犹太人的五旬节。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把今年的节期呢来算一下，
我们将今年的节期算一下。
今年的复活节是四月一号。
今年的复活节是四月一号。
所以呢，七天就是四十九天以后，五十天以后就是五月二十号圣灵降临节。
七七四十九以后，第五十日就是圣灵降临节。
所以弟兄姐妹，圣灵降临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是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
所以圣灵降临在教会历史上面是惊天动地的事情。
就是教会就成立了。
就是教会成立了。
然后教会呢，起先在耶路撒冷。
教会建立在耶路撒冷。
之后呢，受到逼迫。
之后受到逼迫。
那门徒们呢，就分散了。
门徒分散了
之后，就到犹太的全地跟撒玛利亚去传福音。
之后就去犹太全地同撒玛利亚传福音。
接着再受到逼迫，
跟住再受到逼迫。
之后呢，就传到地中海。
之后传到地中海。
对，传到欧洲。
传到欧洲。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历史上面教会历史的一个三个阶段。
所以呢，就系教会历史嘅三个阶段。
那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犹大书里面的一个主题，
犹大书的一个主题。
犹大书，我们请把经文打到犹大书刚刚那一段经文，
请把经文打出来。
犹大书的犹大书只有一章哦，
犹大书只有一章。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
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三节。
犹大书，那么第一节是讲到犹大书的作者就是雅各的弟兄犹大。
犹大书讲到的作者就是雅各的弟兄犹大。
这个犹大呢，不是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犹大。
这个犹大并不是在耶稣的门徒里面其中之一。
那主的门徒里面那个出卖主的犹大呢，他后来上吊死了。
在门徒当中呢，出卖主的犹大呢，后来他上吊死了。
另外也有一个叫做犹大的。
另外还有一个犹大，
不是这两个犹大，
不是这两个犹大。
这个犹大呢，从第一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从第一节可以看出，
他是雅各的弟兄，
他是雅各的弟兄。
这个雅各呢，也不是主的门徒里面的雅各，
这个雅各不是主门徒里面的雅各。
雅各跟犹大，
雅各跟犹大，
乃是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跟玛利亚所组成的家庭，
那是就是耶稣基督的养父约瑟和玛利亚所组成的家庭，
他们后来所生下来的兄弟，
他是后来生出来的兄弟，
所以他们都是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所以他们在耶稣基督升天以后，
他们悔改信了主，
他们悔改信了主，
所以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所以他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请把那个 PowerPoint 再往下打，这个是使徒行传。好，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可以看到
他们虽然从小跟着耶稣一起长大，
他们虽然跟耶稣由小一路长大，
耶稣的父亲是一个木匠，
耶稣的爸爸是一个木匠，
但是呢他们悔改信了主以后，
但他们悔改信了主以后，
他们在犹大书里面不敢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
他们在犹大书不敢自称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兄弟，
他们很谦卑，
他们很谦卑，
他们尊称是耶稣，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他们自称是耶稣基督的仆人。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出
圣经的真实可靠，
圣经的真实可靠，
神的儿子就是神，
神的儿子就是神，
人的儿子就是人，
人的儿子就是人。
他们雅各跟犹大呢，没有一般世人的毛病，
雅各和犹大没有一般世人的毛病，
喜欢拉亲，喜欢攀交情，
喜欢拉亲戚攀交情，
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
自称是耶稣基督的兄弟。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犹大书，
所以我们看出犹大书，
犹大书是写在主后八十年的时候，
写在主后大概八十年的时候，
那时候教会就碰到一个困难，
那时教会碰到一个困难，
福音的信仰受到挑战，
福音的信仰受到挑战，
有很多的异端，
很多的异端，
最主要是有很多的假先知呢就混进来在教会里面，
主要就很多假先知混进了教会里面。
因为在第四节我们经文没有打出来，
第四节那里讲到，
第四节因为有些人拖着进来，
因为有些人偷着进来，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就是自古被定受刑罚的，
是不虔诚的，
是不虔诚的，
将我们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将我们的神的恩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并且不认独一的主宰我们主耶稣基督。
那些假教师，
那些假教师，
假先知，
假先知，
他们很可能觉得犹太教徒呢归信成为基督教徒，
他们可能从犹太教归信到基督教里面，
他们舍不得放弃犹太教，
他们不舍得放弃犹太教，
而且呢最主要是他们得到一个机会，
而且只有他们得到机会。
他说耶稣基督既然替我们赎了罪的赎价，
既然耶稣基督和我们给了罪的赎价，
所以我们在罪的里面呢，我们应该有犯罪的自由，
所以我们应该有犯罪的自由，
所以就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所以将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缘故呢，就让教会就腐败了，
所以这个原因呢，令教会腐败了。
所以犹大书的作者呢，最主要的那个写犹大书的目的在哪里呢？
这个犹大书的作者写犹大书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第三节那里，
就在第三节那里，
就是为真道来竭力的争辩，
就是为真道极力的争辩。
所以犹大书虽然非常的短，
所以犹大书虽然很短，
只有一章，
只有一章，
只有二十五节，
只有二十五节，
但是他在副教学上面呢是非常有力量的，
但他在副教学上面是非常有力量的。
他写在主后八十年，
他写在主后八十年。
弟兄姐妹，教会成立在主后三十三年，
教会成立在主后三十三年，
所以你看教会成立五十年之内，
就在教会成立了不够五十年，
很多的异端，
很多的异端，
很多的假教师，
假教师，
他们就混进来了，
他就混入了教会里
面。所以我们要进入今天聚会的主题，
今天我们现在进入聚会的主题，
从十七节到第十九节，
从十七至十九节，
那里有提到，
那里提到
那些假先知或者是假门徒们，
那些假先知假门徒，
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举动，
他们有什么举动，
圣经就给他们一个名字，
圣经就给了一个名字，
他们是内心没有圣灵的，
佢就係內心冇聖靈嘅。
他們表面上可能很虔誠，
佢哋表面上可能好虔誠，
但是他們有三方面的一個很荒謬的一個行為。
但佢哋有三方面好荒謬嘅行為。
哪三方面呢？
邊三方面呢？
第十八節那裡。
第十八節嗰度講。
那裡說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
佢話末世必有好讥笑嘅人。
這個喜歡嘲笑基督教。
就喜歡嘲笑基督教。
帶著一個非常輕佻的一個態度來敬拜神。
帶著好輕佻嘅態度嚟到敬拜神。
這是一種行為上面的犯罪。
一種係行為上面嘅犯罪。
那麼第二點是隨從自己不敬虔的私意而行。
第二就係隨從自己不敬虔嘅私欲而行。
這也是一種的罪。
都是一种罪，
这种罪呢，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
就是放纵自己的情欲，
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
散播一些似是而非的思想。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
第三点是什么呢？
就是第十九节那里，
就是十九节话，
他们就引人结党，属乎血气，
他就引人结党，属乎血气，
就是分门别类，
就是分门别类，
在教会里面制造事端。
在教会里面制造事端，
那么圣经呢就给他们一个统称，
圣经给他一个统称，
就是内心是没有圣灵的，
就是内心没有圣灵的人。
我们这些主的门徒，
我们的主的门徒，
你信了主，
你信了主，
领了洗礼，
领了洗礼，
圣灵一定是内住住在你的里面，
圣灵一定住在你的心里面，
圣灵管教我们，
圣灵管教我们，
引导我们，
引导我们，
监督我们，
監督我們。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升天了，
因為耶穌基督已經升天了，
他告訴門徒們說，我若不去，聖靈保惠師就不來。
他說我若不去，聖靈保惠師就不會來。
所以弟兄姐妹，這些沒有聖靈的人，
所以弟兄姐妹，這些沒有聖靈的人，
我們需要防備他們，
我們要防備他們。
因為他們就好像狐狸呢，鑽到那個葡萄園裡面，
因為他們好像
狐狸，
狐狸入咗葡萄园一样，
那那里做破坏的工作，
喺度做破坏工作。
我们教会就不能够复兴，
我哋教会就唔能够复兴。
我们教会就会有一个缺口，
我哋教会有个缺口。
我们教会就会分裂，
教会就会分裂。
因为他们是偷着进来的，
因为佢哋系偷偷进来嘅。
好，我们现在就利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来思想这方面。
我哋用啲时间思想呢方面。
第一个是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
就是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
这是一个口舌上面的犯罪，
这种就是口舌上面的犯罪。
好，我们把 PowerPoint 往下面打好不好？末世必有好讥笑的人，再往下面，再往下面，再往下。好，他们呢就是有在这个主题底下呢，又有三方面我们要认识他们的特点。
在这个主题下，我们认识他们三方面的特点。
第一个，他们到教会里面来。
第一个就是他们到教会里面来。
首先装着非常的恭敬。
首先扮作很恭敬。
但是呢，他们是高举他们自己的。
但他们是高举自己。
他喜欢看人家的隐私。
他喜欢看人家的隐私。
来揭露别人的一些的是是非非。
揭露别人的是是非非。
那么呢，他们是尖酸刻薄的。
他们尖酸刻薄。
他专门去找别人的弱点，
专找别人的弱点，
然后就能够高举他自己，
然后高举自己，
那么他就可以显得跟别人不一样，
将自己显得同别人不一样。
这是第一个，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传播异端，
第二就是传播异端。
他们解释圣经，
他们解释圣经，
或者是从讲员那里所领受的一些的思想。
他们从讲员里面领受的思想，
他们是乱解释圣经的，
他们乱解释圣经。
就好像我以前讲过的，有一个韩国的教会，
好像我以前讲过有一个韩国的教会，
就是好消息宣教教会，
就好消息宣教教会。
他们也就是很合乎犹大书里面所举的例子，
他就非常合乎犹大书里面举的例子。
他说我们基督徒既然已经认罪悔改，
他说基督徒既然认罪悔改，
耶稣基督他替我们付了罪的赎价，
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罪的赎价，
我们就应该有为所欲为的自由，
我们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
换句话说呢，
换句话说呢，
我们不需要常常认罪，
我们不需要再时常认罪了。
他举的那个理由呢，就是说因为耶稣基督一次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永远有效，
佢讲就系耶稣基督为我哋钉十字架咧，一次就永远都有效噶啦。
所以呢，就像我们第四节所说的，那是把神的恩典变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就佢哋将啲恩典当作放纵情欲嘅机会。
弟兄姐妹，这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呢个系似是而非嘅道理，
就是一个异端，
就系一个异端。
我们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
每次我哋聚会嘅时候，
我们每一次领会的弟兄。
每次领会的弟兄，
或者是姐妹，
或者姐妹，
我们路德会都有一个规矩。
路德会都有一个规矩。
首先就是认罪祷告。
首先就系认罪祷告。
所以弟兄姐妹，这样的异端一传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呢啲异端一传出来，
你看着他们所传的道理呢，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异端。
你听见佢哋所传嘅道理，就知道佢系异端。
好，第三点。
第三点
就是兴风作浪。
兴风作浪。
他们呢混到教会里面来。
佢哋混入教会里边。
就好像全能神教一样。
好似全能神教一样。
东方闪电。
东方闪电一样。
他混到团契里面来。
混到团契里边来。
他以前乖乖的。
佢以前好乖嘅。
但是呢，到有机会的时候呢。
但系佢有机会嘅时候咧。
他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佢狐狸尾巴就露出嚟啦。
他就会在里面呢挑拨是非。
他在里面就挑拨是非，
制造争端，
制造争端，
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
在教会里面兴风作浪。
他说：“哎呀，你们的牧师传的道理太落伍了。”
啊，他来话啊，你哋牧师传嘅道理落伍啦。
你们的教会太过于注重礼节了。
你教会太过注重礼节啦。
你们说基督还要再来，还没有来？
你哋话基督仲未来？
你们错了。
你哋错了。
我们东方闪电，我们有那个女基督已经来了。
我哋基督闪电嘅女基督已经嚟啦。
啊，他就是我们的领袖。
佢就系我哋嘅领袖。
所以呢，你们是落伍的。
所以你哋落伍咗啦。
你们是浪费时间。
你哋浪费时间。
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三样的方法。
弟兄姐妹，佢哋就用呢三种方法。
好，第二个呢，态度呢是什么呢？
第二种态度系乜嘢咧？
犹大书的十八节。
犹大书嘅十八节。
就是有不健全的私意。
就有不健全嘅私欲。
那么这是引用圣经的话。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就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他们就是随从自己不敬虔的私欲而行。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是敬虔。
我们认识一下什么叫敬虔。
敬虔呢，就是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呢就是一个小基督。
敬虔就说基督徒是一个小基督。
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
即是说我们的一举一动。
人家都看出来，我们是跟基督耶稣。的过一样的一个生活，
就是你看到呢，我们跟基督耶稣一样过一样的生活，
就是说像神的儿子的一个生活，
就好像神的儿子一样的生活，
就好像我们引用我们世界上的例子一样，
好像我们引用世界的例子一样，
你生了一个儿女，
你生了一个儿女，
如果人家告诉你，
如果人家告诉你，
你的儿子就是像他的爸爸一样，
好像爸爸一样，
无论是脸就很像。
或者个面可以一样一样咁样，
他的个性很像，
个性又一样，
甚至有一些动作都很像，
甚至动作都一样。
女儿像母亲，
或者个女又似爸妈，
那么儿子就像爸爸，
个仔又似爸爸。
有时候儿子也像母亲，
或者仔亦都似爸妈妈，
女儿也像父亲，
个女亦都或者似爸爸。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代表在遗传上面的一个传统。
这个代表遗传上面的一个传统，
所以弟兄姐妹敬虔也是一样，
所以敬虔都一样，
你自己自称是基督徒，
你自称是基督徒，
但是人家看你的生活，你的态度，
但人家看你的生活或者态度，
却是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子，
就不像一个基督徒的样式。
弟兄姐妹，那么这个就是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弟兄姐妹，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
那么什么是私欲呢？
什么是私欲呢？
私欲就是说一个人他偷着进到教会里面来，
就是这个人偷偷进入教会里面，
这个不是传道人的话，
这个不是传道人的话，
意思都不是我讲的话，
意思就是不是牧师讲的话，
这是圣经里面的话，
是圣经的话，
偷着进来教会，
偷着进来进入教会。
弟兄姐妹，如果有人来到教会，
弟兄姐妹，如果有人进入教会，
他把我们路德会西安合一堂，
他将我们路德会上合一堂，
当作一个同乡会一样，
好像当为同乡会一样，
当作一个同学会一样，
或者当为同学会一样，
或者是当作一个老人餐厅吃吃特价吃吃免费的午餐一样，
或者当为老人餐厅来到吃免费午餐一样。
那么起先他进来，
他入了教会，
我相信耶稣基督允许他进来的，
我相信耶稣基督允许他进来的，
因为他里面还没有主的生命，
因为他里面没有主的生命。
但是如果他重生得救以后，
但如果他重生得救以后，
或者是说他经过一段时间，
或者经过一段时间，
他愿意来过一个发展他的私欲的一个目的的话，
他如果要发展他私欲来为目的的话，
那么神就会对付他的，
神就会对付他。
那么弟兄姐妹，什么是私欲呢？
弟兄姐妹，什么是私欲呢？
就是他发展他个人的政治的目的，
就是发展他个人的政治的目的，
或者是他个人的一些的目的，
或者个人的目的，
把教会当作一个魔力的一个行为，
将教会作为一个
魔力的地方，
魔力的地方。
所以呢，弟兄姐妹，我们需要防备拖着进来教会的人，
所以我们要防备偷着入来教会的人，
或者是他是异端派他来的，
或者是异端派他来的，
他来到教会里面，
他来到教会里面，
他是要拉人的，
他要拉人的，
他是要在鱼缸里面捕鱼的，
他要在鱼缸里面要捉鱼的人，
他在鱼缸里面钓鱼的，
在鱼缸里面钓鱼的人。
所以防备的心也不可没有，
所以防备的心不可以没有。
我这里不是说所有来到教会里面的人都是这样子，
我不是说所有来到教会人都是这样，
但是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但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
今天同样的发生，
今天同样会发生。
好，我们来看看第三点，
来看第三点，
犹大书的十九节，
犹大书的十九节，
那里有第三个形态，
那里有第三个形态，
那些人是引人结党属乎血气的，
那些人就是引人结党属乎血气的，
他在里面呢就传异端的讲法，
他们传扬异端的讲法，
他制造一些的界限，
他制造一些界线，
最典型的讲法，
最典型的讲法
就是说，哎呀，你们教会不属灵，
就说啊，你们教会不属灵，
我们这个宗派比较属灵，
我们这个宗派比较属灵。
换句话说，他就告诉你，你们是不重生的，
他就告诉你，你们不重生的，
你们的里面是没有圣灵的，
你们里面是没有圣灵的。
所以呢，他的属灵跟不属灵呢，跟一般传统的教会的讲法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认为属灵不属灵的解释跟一般教会不一样的，
那么就制造纷争，
他制造纷争，
分门别类，
分门别类，
就好像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一样，
好像保罗责备哥林多教会一样，
你们是在那里分党结派，
你在那里分党结派，
你们是属保，有些人是属保罗的，有些人是属阿波罗的，
有些人是属保罗的，有些人是属阿波罗的，
有些人是属基督的，有些人是属基法的，
有些人属基督的，有些人属基法的。
所以呢，他们就是引人结党，
他就是引人结党，
制造事端，
制造事端。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他们是凭着一些的血气呢来解释圣经的，
第二点就是他们凭着自己血气解释圣经，
因为他们的内心没有主的生命，
因为他内心没有主的生命，
所以呢，他们的理解呢就是用魂的一个理智呢来解释信仰，
他们用自己的理智来解释信仰。
那么我们读神学的时候就会读到有一个宗派叫做高等批评，
我们 读神学的时候就有一个宗派叫做
高等批评，
高等批评
就是用那个理智的讲法呢来解释圣经，
就是用自己的理智来解释圣经，
所有通不过人的理智的都不是神的话，
所以不能够通过人的理智的话都不是神的话。
所以你换句话说，教会所有的神迹，
所以说教会所有的神迹，
五饼二鱼，
五饼二鱼，
童贞女生玛利亚，
童贞女生玛利亚，
耶稣的讲一句话呢，那个瘸腿的就痊愈了，
耶稣讲句话，那个瘸腿就起行走了，
这怎么可能呢？
怎样可能呢？
更何况人能够从死里复活，
更何况人可以从死里复活呢？
主的宝血能够洗净人所有的罪，
主的宝血能够洗净人的罪，
这些通通都是骗人的，
这些通通都是骗人的。
所以弟兄姐妹，这三点呢就是没有圣灵的人的光景，
所以这三点就是那些没有圣灵人的光景。
好，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讲到，到底我们内心有圣灵的人，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
接下来讲，如果有圣灵的话，在我们内心的话，我们应该有什么态度呢？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依靠圣灵，
我们怎样可以依靠圣灵，
然后过一个又敬虔，
然后过一个又敬虔
又属灵的一个生活呢？
又属灵的生活呢？
犹大书的二十节就点出来了，
犹大书的二十节讲出来了，
他话题一转，
佢话题一转，
我说亲爱的弟兄啊，
亲爱的弟兄啊，
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你们确意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
哇，这句话非常的有力量。
呢句话非常有力量。
换句话说，不是偷着进来教会的。
换句话讲，唔系偷偷进入教会嘅。
或者是你起先不明白，糊里糊涂的来到教会里面的。
或者唔系你糊里糊涂唔明白咁嚟到教会里边。
那么主都给你机会。
主都会俾你机会。
你认识了主。
你认识咗主。
那么你会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呢？
你会在教会里面怎样呢？
你不会去批评这个教会，
你不会批评这个教会，
你不会去看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一些的是是非非，
你不会看弟兄姐妹的一些是是非非，
你会抓着机会，
你会抓住机会，
在至圣的真道上接受造就，
在至圣的真道上面接受造就，
你不会批评这个诗班好不好？
你不会批评诗班好不好？
你不会批评说这个教会没有彩色玻璃。
你不会批评教会啊？这个教会没彩色玻璃。
哎呀，这个教会没有管风琴。
这个教会没空调。
这个教会的那个管风琴啊，不是空调。
没管风琴。
这个教会的 building 太老了。
这个 building 太旧了。
我们的教会成立已经八十年了。
我们教会成立了八十年了。
那你太老了，过时了。
太老了，过时了。
不会，我们是抓着机会。
我们会抓住机会
参加教会的活动，
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
在真道上面造就自己。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造就自己非常的有意思。
所以这个造就自己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他来到教会，
来到教会，
他是饥渴慕义，
应该是饥渴慕义。
他拼命的把神的话吃到肚子里面，
拼命将神的说话吸入肚里边，
成为他脚前的灯，
成为脚前灯，
成为路上的光，
成为路上的光。
那么他就能够装备他自己，
他就能够装备他自己，
在真道上面长大成人，
在真道上面长大成人，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所以弟兄姐妹，这是一个我们基督徒成长的一个过程。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过程。
我很小的时候就去参加那个天主教的。我们乡下的那个儿童的主日学，
我细个时候参加乡下呢个儿童嘅主日学，天主教嘅。
我也不懂他什么信仰，
我也唔识咩叫信仰。
我是吃饼得饱去的，
我系为咗食饼去嘅。
因为那个修女唱完歌以后，
因为唱完歌以后，
他就讲故事给我们听，
讲故事俾我哋听，
讲耶稣的故事，
讲耶稣嘅故事，
讲玛利亚的故事，
讲玛利亚故事，
讲一些神迹，
讲啲神迹，
然后做一个祷告。
而做个祷告，
我们小孩子也祷告，
我哋细蚊仔都祷告，
然后呢就排队，
然后就排队，
重点就来了，
重点就嚟啦，
他叫我们排成一列，
叫我哋排成一列，
从他的皮包就拿出一叠的那个圣诞卡，
从皮包拿出一沓圣诞卡，
都是我们老美呢老人家用过的，
就系我哋老人家用过，
已经用过了啊，
已经用过噶啦，
他就给我们一个人一张。
俾我哋一人一张，
哇！小孩子很高兴啊，
细蚊仔非常高兴。
以前物质缺乏的时代，
以前物质缺乏嘅，
我们哪里见过圣诞卡？
我哋从来未见过圣诞卡。
然后我们看到那个上面有亮亮的那个金粉，哇，很高兴。
有发光嘅金粉，非常高兴。
有时候呢，到礼拜堂，
有时候礼拜堂，
给我们一杯牛奶喝，
俾一杯牛奶我哋饮。
有时候给我们几支铅笔，
或者俾我哋几支铅笔，
高兴得睡不着觉啊！
高兴到瞓唔着觉。
弟兄姐妹，我是吃饼得饱，在认识福音的。
我就是饼得饱，然后认识福音嘅。
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历程，
每个人都有咁嘅历程。
主是饶恕我们的，
主系饶恕我哋。
他总是给我们机会的，
他总会俾我哋机会。
如果在座的哪一位，
如果在座边一位，
你不知道什么叫做教会，
你唔知咩叫教会，
你把教会当作同乡会，
你将教会当作同乡会，
这是很正常的，
好正常。
因为我们不知道嘛，
因为我哋唔知啊嘛。
但是呢，主给你机会，
但系主会俾机会你。
如果你接着在教会里面用真道来造就自己的话，
如果你不借着真道造就自己的话，
那么你就有祸了。
那你就有祸了。
主将来要找你来算账。
主将来要找你算账。
如果你再进一步，
如果你再进一步，
你是发展你自己的私欲的话，
你发展你自己私欲的话，
那么主不会放过你的。
主是不会放过你的。
所以第一个，我们需要依靠圣灵。
第一个，你依靠圣灵。
我们是在真道上面来造就自己。
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第二个呢，是在圣灵里祷告。
第二就系在圣灵里祷告。
我们刚刚的经文里面，在圣灵里祷告。
我经文都啱讲系在圣灵祷告。
耶稣基督升天去了。
耶稣基督升天咗啦。
他把圣灵赐给我们。
佢将圣灵赐下俾我哋。
所以每一个奉主的名、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来受洗的。 列军都有圣灵的同在，
所以每一个受圣父、圣子、圣灵施洗的人都有圣灵的存在。
你不孤单的，
你不会孤单的。
圣灵不只是一个能力，
圣灵不单只是一种能力，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
他们三位一体呢是平等的，是 同样的能力的。
他们三位是平等的，同样有能力的。
所以呢，我们就从历史学家里面就特别的提到，
我们
这在圣灵里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提到正话在圣灵上面祷告是什么意思呢？
有 PowerPoint 有打出来哦。我们祷告的心呢是圣灵所预备的。
我们祷告的心是圣灵所预备的。
我们有祷告的那种负担。
我们有祷告的负担。
你不要以为是你自己而来的。
你不要认为是从你而来的。
那是神圣灵感动你。
那是圣灵感动你的。
否则的话你今天在哪里呢？
否则的话你今天在哪里
呢？你今天就待在电视机前面去看那个世界杯了。
可能你在家看世界杯了。
我也看世界杯啊。
我也看世界杯。
但是呢，你不是说我们7月15号啊，那一天呢是世界杯的冠亚军赛啊。
即系审核半亚军嘅决赛。
如果你喜欢看的话，
佢哋中意睇嘅话，
我们真的是彼此勉励啊！
我哋要彼此勉励啊！
你是做礼拜优先呢，还是看世界杯优先呢？
你做礼拜优先呢，又睇世界杯优先？
那天我要去一个教会讲道。
嗰日我会去一个教会讲道。
我都不好意思，不可能说啦，我不来啦，因为我要看世界杯啊！
我都唔会讲啊，我唔嚟啦，我要睇世界杯啊！
这样的话，我邱某某的牧师就不要干啦啊！
所以我邱某某牧师就唔使做啦。
所以祷告的心呢，是圣灵所预备的。
所以祷告嘅心系圣灵预备嘅。
我们祷告的话是圣灵感动我们的。
我哋祷告嘅说话系圣灵感动我哋嘅。
不然的话，我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负担呢？
唔系我点解会有咁嘅负担呢？
第三点，祷告的事呢，是圣灵所启示我们的。
第三点，祷告嘅事系圣灵所启示我哋。
圣灵提醒我们。
圣灵提醒我哋。
要为什么事情来祷告？
要为咩事情祷告？
所以呢，这个是圣灵给我们的。
所以系圣灵俾我哋嘅。
那么祷告的能力呢，是圣灵所提供的。
祷告的能力是圣灵所提供的。
我们相信祷告的能力。
我们相信祷告的能力。
多祷告就多有能力。
多祷告就多有能力。
所以呢，这些都是从圣灵而来的。
这都是从圣灵而来的。
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圣灵充满，
弟兄姐妹，当我们提到圣灵充满，
有很多极端的那个圣灵充满的教会，
有很多有极端的圣灵充满
说方言的教会，
说方言的教会，
他们就讲一些。不真实的道理，
他们讲一些不真实的道理。
他们强调什么呢？
他强调什么呢？
强调一个教会，
他强调一个教会，
或者是说一个基督徒，
或者一个基督徒。
你如果没有说方言，
如果你不会讲方言，
那么你就不是圣灵充满，
你就不是圣灵充满。
后来我找出来一个档案，
后来我找出一个档案，
是1974年的时候，
1974年的时候，
全世界的福音派的教会，
全世界福音派的教会，
包括华人的教会，
包括华人教会，
我们在洛桑有一个会议，
在洛桑有一个会议，
神学家就聚在一起，
神学家聚埋一齐，
就把圣灵充满呢下一个定义，
就将圣灵充满攞个定义。
啊，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起来读出来好不好？
我哋就读出来。
真正的圣灵充满是舌头被耶稣说洁净的话，思路清爽，灵里透亮，言语纯全，工作有果效，生活有见证。好，短短的几个字，
短短呢几个字，
但是呢，把圣灵充满呢。把它定义出来，
将圣灵充满定义出来。
其中的舌头被约束，
其中舌头被约束，
是讲到说方言的意思，
系讲系说方言嘅意思。
所以说方言是恩赐的一种，
说方言系恩赐嘅一种。
但是神学家解释，
但神学家解释，
说方言呢，事实上是你的舌头被约束。
其实说方言就是你的舌头被约束。
这句话怎么解释呢？
这个话点解呢？
我个人的领受就比较深一点。
我个人的领受比较深一点。
因为我常常呢需要在媒体上面呢，或者是在一些场合我要讲一些的话。
因为我经常在媒体前或者一些场合里面要讲话。
就好像几个礼拜以前。
好似几个礼拜前。
不是那个同性婚姻的那个蛋糕那个判决公布了吗？
咪同性婚姻的判决啊。
蛋糕。蛋糕那个 Colorado 做那个蛋糕啊，
哦，个蛋糕，
然后那个联邦高等法院就判决了，
那个case 判决咗。
那么是那个基督徒老板是得胜的，
哦，基督徒老板得胜咗，
他一路是一直输的，
佢一直都系输嘅。
好啊，那这个我们很高兴，
我哋好高兴。
那么也有媒体就访问我，
有媒体访问我，
叫问我讲这对这个判决的一些的看法。
问我啲对呢个判决嘅睇法，
或者是在一些的场合，
或者喺啲场合，
有些人就会问我对同性婚姻的看法。
问我对于同性婚姻嘅睇法。
弟兄姐妹，如果我的舌头不会被约束的话，
如果我嘅舌头唔系被耶稣控制嘅话，
我会讲什么话呢？
我会讲咩话呢？
我会讲，哎呀，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啦。
宗教都劝人为善嘅。
那么我们基督徒呢，也尊重别人的那个民权啦。
我基督徒都应该尊重人哋嘅人权啦。
所以呢，那个同性婚姻呢，就是无所谓啦。我们教会不会去特别的强调。
所以同性婚姻冇乜所谓嘅，我哋教会唔会强调嘅。
就好像旧约圣经所说的，哎呀，平安啊，平安啊，大家都平安啊。
好似旧约圣经话平安啊，平安啊，大家平安啊咁。
那么你好，我好啊。
你好，我好啊。
弟兄姐妹，这个就是舌头没有被约束。
呢、这个就系、是、如果咁讲，就系、是、舌头冇被约束。
我的舌头被约束了。
我舌头被约束咗，
所以我就圣灵就感动我，
所以圣灵感动我，
把该讲的话就要讲出来，
将应该讲嘅话讲出来，
就在真道里面来争辩，
喺真道里边嚟争辩。
弟兄姐妹，这是教会的立场。
弟兄姐妹，呢啲系教会嘅立场。
这个是基督徒的立场，
系基督徒嘅立场。
所以呢，这个我需要对这个那个圣灵充满呢，说方言呢，需要有一点的解释。
我需要对讲方言同圣灵充满有啲解释。
也有一些很极端的教会，他们强调说方言的重要。
有啲极端教会佢都强调讲方言嘅重要。
他们说说方言是可以学习的。
佢话讲佢哋讲讲方言可以学习嘅。
那么就按手在那个别人的身上。
佢哋按手喺一个基督徒嘅身上。
他们就一直讲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一路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那么一直在讲呢，那个舌音就出来了。
一直咁讲，那个舌音出来啦。
那么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模仿一个假的方言。
弟兄姊妹，呢佢系模仿假嘅方言，
因为说方言是一种恩赐啊。
因为说方言系一种恩赐，
恩赐呢是圣灵随他自己的意思赐给人的。
恩赐系圣灵随佢意思赐俾人嘅。
我们不需要去强求的，
我哋唔能够强求嘅。
所以保罗告诉我们，
所以保罗话，
我们有说方言的恩赐，
我哋有说方言嘅恩赐，
我们就应该在自己的家里面私人的聚会，你自己就说方言。
我哋喺屋企里边或者私人聚会里边说方言。
你要说一天一夜，你是你的自由。
你讲一夜都系你嘅自由。
但是在公开的聚会，
但喺公开嘅聚会，
比如说教会的祷告会，
教会嘅祷告会，
我们就要用悟性来祷告。
我哋应该用悟性祷告。
所以这是对说方言的一个立场。
所以呢个圣经对讲方言嘅立场，
因为有一些教会已经走偏了，
因为啲教会已经行偏咗，
越偏越远，
越偏越远。
他们甚至于就强调，
佢甚至强调
方言不但可以学习，
方言唔单止可以学习，
而且呢，如果你不会说方言的话，
如果你唔会讲方言嘅话，
证明你没有得救，
证明你冇得救。
弟兄姐妹，这是异端呢。
弟兄姐妹，呢啲系异端。
圣经说信而受洗。
圣经话信而受洗，
就怎么样就必得救，
必得救。
圣经有没有说信而受洗？
圣经有冇话信而受洗？
再加上说方言，
再加上说方言就得救咧？
没有啊，
冇啊，圣经冇咁讲。
圣经根本就没有这样讲。
圣经冇咁讲。
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工作有果效，生活有见证，
所以我哋需要
充满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哋需要工作有果效，生活有见证，就系圣灵充满嘅结果。
好，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进入第三个啊。
第三点。
第三个内心有圣灵的呢，他们就在犹大书二十一节，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第三第二节话，你有圣灵嘅话，就要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
要保守自己，
保守自己，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善尽自己的本分。
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善尽自己的本分，
站住自己的地位，
站住自己的地位。
曾经有不守本分的天使，
曾经有不守本分的天使，
他已经侍奉主侍奉就不耐烦了，
他侍奉主侍奉到不耐烦了，
他觉得自己可以比上帝做得更好，
他认为自己可以比上帝做得更好，
所以呢，他就要抢夺神的宝座，
他要强调神的宝座，
神就把他打下那个到地面上来，
神就将佢从天上打落地面。
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做保守自己？
弟兄姊妹，咩叫保守自己？
我喜欢引用这样的比喻啊。
我喜欢引用呢个比喻。
当我们被拣选、节制成为基督徒以后，
当我们被拣选决志成为基督徒以后，
你的本分有没有改变呢？
你的本分有没有改变呢？
你以前是家庭主妇，
你以前是家庭主妇，
你现在信了主，
你现在信了主，
你是不是还是家庭主妇呢？
你是不是仍然家庭主妇呢？
当然是啊，
当然是啦。
如果有人不守本分，
如果有人不守本分，
我信了耶稣，
我信了耶稣，
啊、我需要加入这个教会。
我需要加入教会，
教会有早餐、午餐、晚餐的供应。
教会有中午、晚餐供应。
那么我就放下我的家不管了，
我就放到屋企唔使理啦。
我天天的待在教会里面，
我经常待喺教会里边。
什么看顾儿女啦，照顾丈夫啦，洗衣煮饭啦，通通不关我的事情了。
啊，什么看顾儿女啊，照顾丈夫啊，日常嘅家里边嘅作息啊，都唔使理啦。
听起来非常的冠冕堂皇哦，
听起来非常冠冕堂皇。
但是呢，他的本分就丢掉了。
但佢本分就失去咗啦。
一个弟兄信了主，
佢弟兄信咗主。
他本来是做生意的，
佢本来做生意嘅。
他本来是打工的，
本来打工嘅。
他还要不要继续打工呢？
仲要唔要继续打工呢？
你不能够说好，我要到教会里面，我马上要做牧师啦。
佢唔能够话啊，我要教会，我要做牧师啦。
没有错，你可能以后会做牧师，但是呢。你是一个过程的，不是马上啊。
以后或者你会真的会做牧师，但系呢个过程唔系即刻嘅。
所以弟兄姐妹，我这样的解释呢，是希望呢，我们能够明白。
我咁解释，希望大家明白。
什么叫做保守自己？
咩叫保守自己？
善尽本分。
善尽本分。
站住地位。
站住地位。
所以做姐妹的。
做姊妹嘅。
你是家庭主妇。
你系家庭主妇。
你可以在你的厨房贴一张标语啊。
你可以贴喺厨房一张标语。
本人某某某。
本人某某某。
在这里诚实间侍奉主。
喺呢度诚实侍奉主。
你是在侍奉主的咧。
系真系侍奉主嘅。
你是一个诚实间的，照管这个家的一个家庭主妇，
因为你是全时间的家庭主妇嘛。
你的职分，
你的职分
就是我们教会的姐妹。
你的职分就是教会的姊妹。
但是呢，你也是你的家的一个管理家的一个姐妹。
但你亦都喺屋企里边一个管理家的姊妹。
弟兄也是一样，
弟兄都一样。
好，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啊。
我哋睇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呢？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
二十一节呢，跟到最后的二十三节呢，都是讲到怜悯。
耶一节同耶三节都系讲到怜悯。
二十一节的后面说，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佢嗰度话仰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嘅怜悯，直到永生。
弟兄姐妹，基督徒需要有一个认识，
基督徒需要有个认识。
你今天能够站住你的地位。
你今天能够站在你的地位，
完全是因为主的怜悯，
完全因为主的怜悯。
想一想，
你想想，
我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只有我自己的例子好了。
我也曾经年轻过，
我也都年轻过，
我的思想也曾经很荒唐过，
我的思想也都荒唐过。
我今天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
我怎么可能成为基督徒呢？
是因为我自己领悟了吗？
是我自己领悟的吗？
是因为我自己开窍了吗？
是我开窍了，
或是因为我自己我的学问比人家好吗？
即系学问比人好咧？
弟兄姐妹，通通都不是。
弟兄姐妹，通通都唔系。
那是因为主怜悯你，
而系因为主嘅怜悯。
他在万人当中，
佢喺万人当中
就拣选了你，
就拣选咗你。
连你的信心，
连你嘅信心，
都是主的怜悯，
都系主嘅怜悯。
所以你能够想到这一点，
所以如果能够想到呢点，
你就会觉得说自己今天成为神的儿女。
你觉得自己成为神的儿女，
完全是因为神的恩典，
完全是神的恩典。
或者你今天在哪里呢？
你今天在哪里呢？
你今天是在那里追求升官发财？
你今天追求升官发财吗？
追求荣华富贵？
追求荣华富贵吗？
去追求那些纸醉金迷的东西？
追求纸醉金迷的生活吗？
今天主的怜悯，
那么主的怜悯，
所以呢，我们能够从主那里怜悯呢，我们就能够去怜悯三样的人。
我哋从主里面得到怜悯，我哋怜悯三样嘅人。
接下来就是圣经里面的话哦。
接下来圣经嘅说话。
哪三样呢？
边三样人呢？
好，我们来看看第一个。
第一个。
第一个是有些人存疑心，所以你们要怜悯他们。
有啲人存疑心，所以你怜悯佢哋。
第二点，就是第二十二节那里。
二十二节吧。
好，我们往下面打 PowerPoint 啊。好，这三样的怜悯呢，第一个是，我把它解释呢，就是那些 慕道的朋友，
我将佢解释就系嗰啲慕道嘅朋友。
他们呢饥渴慕义，
佢哋饥渴慕义。
他们在宗教界里面呢来找答案，
佢哋喺宗教里边找到找佢哋嘅答案。
但他们的信心是不坚定的，
当佢哋嘅信心唔坚定嘅时候，
所以圣经说他们是存着一个疑心。
所以圣经话佢哋存咗疑心。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路历程呢，多多少少都会这样子。
我相信每人嘅心路历程都会经过呢个疑心。
为什么基督教你们强调说只有信耶稣才能够得永生呢？
你点解基督教话信耶稣先至可以得到永生呢？
我的老祖母告诉我，哎呀，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
我嘅祖母话俾我知，宗教都系劝人为善嘅。
弟兄姐妹，你有这样的朋友，你就要开跟他开窍了哦。
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咁嘅朋友，你同佢开窍啦。
好，第二点。
第二点，
圣经说要从火中抢出来搭救他们。
第二点就要从佢火中抢佢出嚟救佢哋。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的。
那我把这样的一个讲法呢，把它引用到受异端的影响。
我将这个讲法讲到是受异端的影响。
哇，那些异端很厉害的，
那异端很厉害，
就是好像神呢要把这个从在异端里面呢被火焚烧的把它拿出来一样，
就好像将这些异端从这个火盆里面的柴拿出来一样，
木头已经烧了一半了，
那些木头已经烧了一半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到了年纪大了那么才信主呢？
很多人为什么年纪大才信主呢？
或者是有些人迷惑在异端里面，
有些人迷惑在异端里面，
那么受了异端的影响，
受了异端的影响，
你把它抢救出来，
你将它抢救出来。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是要靠主的怜悯，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
我们要靠主的怜悯才可以将福音传给他们。
好，第三点。
第三点，
第三点呢就是说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
你要存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
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连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
这里讲到衣服，
因为讲到衣服，
衣服是代表了行为，
衣服代表人的行为。
那么情欲呢是代表什么呢？
情欲代表什么呢？
是代表圣经里面提到违背神的一些的伦理道德的一些的性观念，都是情欲的思想。
圣经就讲情欲就违背这个道德的性的观念，就是情欲。
那么我再讲的清楚一点，
我再讲清楚一点，
圣经里面所讲的很可能就是关于特别的指责同性恋。
圣经可能很特别指责就是同性恋。
因为有些人呢，他们的到教会里面呢，他们说我们也信耶稣的，
他有些人入来教会说我们信耶稣的。
你没有看到那个我们以前在那个同性婚姻的征战上面，
我们 大家都可以看到我们在同性婚姻的征战上面，
我们圣家谷就有一个国会的议员，
我们圣家谷的国会议员，
他呢他说我的哥哥也是牧师，
他说我的哥哥是牧师，
但所以牧师呢都赞成同性恋的，
牧师都会赞成同性恋的。
哇，这个真的，这真的是我都气到我的血压都高了哦，
气到我血压都高了。
所以弟兄姐妹，这个讲到说那些被情欲沾染的衣服，我们也都当厌恶啊。
圣经话嗰啲被情欲沾染嘅衣服也当厌恶，
也就是那些似是而非的道理，
嗰啲似是而非嘅道理。
我们同情他们，
我哋同情佢哋，
我们怜悯他们，
我哋怜悯佢哋。
但是不代表我们是要赞成他们的理念。
但不代表我们要赞成他们的理念。
弟兄姐妹， 我只是在讲台上面呢，就是苦口婆心的把我们福音派的立场讲给你听。
我在讲台上面苦口婆心将福音派 的原则告诉你。
你知道这一次的那个同性婚姻的蛋糕哦，他那个法官怎么判的呢？
你知道同性婚姻的蛋糕法官怎么判呢？
就是要退休那个甘乃迪啊。
就是甘乃迪啊。
啊，对对对。他就写了一个判词。
他写了一个判词，
这个判词是对我们教会非常有利的。
这个判词对我们教会非常有利。
他说我这次判决那个老板得胜，
我这次判决这个老板得胜，
就是要让那些支持同性婚姻的人需要有一个观念，
就告诉你支持同性婚姻观念的人一个
不要以为宪法赞成你们结婚，
你不要以为宪法赞成你结婚，
你们就把那些反对同性婚姻的人要他们永远闭嘴，
你就不能够叫反对同性婚姻的人闭嘴。
哇，因为一直以来呢，我们基督徒只要讲到同性婚姻，
很多时候基督徒一讲到同性婚姻，
就是他们就说你们是恐惧我们同性婚姻的人。
他说你们是恐吓我们同性婚姻的人，
你们是歧视，
你们是歧视，
你们是不尊重我们的民权，
你们不尊重我的民权。
所以呢，弟兄姐妹第三节这样讲，
所以弟兄姐妹第三节这样说，
乃是叫告诉我们需要存着一个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
要我们存着惧怕的心来怜悯他们。
但是我们需要对他们一些的思想呢保持一个距离，
但是我们要跟他们的思想保持距离，
需要厌恶他们的讲法，
厌恶他们的讲法。
因为我们是站在圣经的这一边，
因为我们站在圣经那边。
时间的关系呢，我不要再讲了
哦。今天我不能够再讲。
所以呢，今天我们教会需要知道一个道理，
今天教会需要知道一个道理，
这个道理很简单的，
道理很简单的，
也是彼此勉励的，
是彼此勉励的。
今天的年轻人，
今天的年轻人，
你知道今天教会里面的年轻人，
今天到教会的年轻人，
他们对同性婚姻的看法是什么吗？
他们对同性婚姻的看法怎样呢？
他们不会赞成，
他们不会赞成，
他们也不会反对，
但也都不会反对，
他们觉得不错的，
觉得不错，
人喜欢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所以我们这些老人家，
所以我的老人家，
到底你对于我们下一代的教导应该怎么样？
我们对下一代的教导应该怎么样？
你是年轻人喜欢什么你就给他们什么吗？
你的年轻人他们喜欢什么你就给什么他们？
还是年轻人需要什么我们才给他什么？
或者他应该需要什么我们才给什么他？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之后，
让我们能够领受圣灵以后，
虽然我们不能够常常圣灵充满，
虽然我们不能够经常是圣灵充满，
但是我们能够依靠圣灵，
但我们依靠圣灵，
忠心在主的福音上面，
忠心在主的福音上面，
为真道争辩，
为真道争辩，
来侍奉主，
来侍奉主，
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过得胜的生活。
低头，我们同心祷告，
来同低头祷告。
主耶稣，谢谢你，
主耶稣，多谢你，
谢谢你的话提醒我们，
谢谢你的话提醒我们，
我们无时无刻都要为真道来竭力的争辩。
我们无时无刻应该为真道来竭力争辩。
求主你饶恕我们有时候的软弱，
求主你饶恕我们有时的软弱，
求主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更加的刚强我们，
求主的圣灵在我们的内心上面刚强我们，
让我们能够定睛在你的身上，
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直奔标杆，
让我们能够直奔标杆。
谢谢主，
感谢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让我们一起说阿们
阿们。